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
南无十方三世一切大善知识。
南无大势维摩诘菩萨。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
前，
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亲闻佛法永不忘。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身心解脱大自在。愿我生生世世常与大乘善知识。不退无上菩提心。愿我生生世世不等本地变法界。常行大悲利众生。愿我生生世世回向众生往净土。亲见弥陀现法身。南无阿弥陀佛。好，诸位菩萨，这个维摩诘居士啊，这个开显不二法门，前面讲的这个啊尊生品，就是观尊生这个苦六道轮回如何断法，维摩诘居士跟文殊菩萨的一段交谈，这个把这个心境之途径啊，心境去这净土去啊，进行前思啊，有众生的烦恼啊，转为这个菩提，也就是说众生的一切啊现象，它的根源都是来自于呢啊这个佛性，也就是我们的心性。后面啊，介绍了尊生跟佛本来就是无二的、无差别的本质，在生凡自分里面，只是一念迷悟之差别。所以修行人呢，要以空性，就是啊智慧了，破除尊生实有。但是呢，也不能离开尊生，建立慈悲心，唤醒了啊，借现前的这个相，唤醒了尊生本住的佛性。也就是菩萨啊，利用智慧和方便，就是我们的慈摩和慈父，来关照尊生，升起圆满的境界。所以后面讲了这个《维摩诘经》啊，第八品叫福道品，而福道品呢？啊，主要是以烦恼即菩提为核心，通过文殊菩萨和维摩诘居士的对话，揭示大乘这个菩萨道的尊解奥秘，成佛之道不再远离世间，而是在烦恼入离之中，开显智慧之莲花，将这个不二法门推向世间的层面，也就展示菩萨如何在历经啊种自在。啊，在顺境中啊，和逆境中呢、啊，获得啊，这个获得自在。所以呢，最重要的是说方便力，因为方便力很重要，方便为师父，就像我们行净土法门，阿弥陀佛，那是一种大方便力。这种大方便力，世界它是我大方便呢，恰恰是令我们啊进入智慧的一种大方便。所以这个借助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啊，这阿弥陀佛名号啊，这一念哦，跟这个离世远远知他不二啊，这个因果同时啊，出现解脱的这么一个体。因为佛陀从智慧里面显大方便嘛，但是我们尊生必须要借助这个方便，我进入到智慧，是智慧跟方便呢啊。 就是尊生要成佛，必须要接受这个方便呢，是吧？所以尊生呢，要获得方便，才能够将尊生从方便中获得解脱。所以呢，后面讲就是说，主要是不只是讲口头上请八二，也不是口头上尊生跟佛是八二的，啊，圣凡是八二的，那我们怎么去体验它呢？就这样，就不能挂在口头上，我们要必须要通过一些体证它，实践它，啊，所以这一篇它的核心主要是讲行非道无通向佛道。所谓行非道，就是六道轮回、烦恼或者地狱恶鬼畜生，讲的是这个。在地狱道、恶鬼道，就在贪嗔痴里面就像莲花在这玉里之中离开玉里也没有莲花蝌蚪离开尊身也没有佛可成。所以尊身就在非道，贪嗔痴慢疑就是非道，也就是第五个出生就是非道。也就是而非道通向佛道，就是离开非道也没有佛道可成，就是没有尊身哪有佛呢，对吧？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他跟不二法门，跟这个尊身佛跟尊身不二，身跟凡不二，也就是说石头跟鼻头是八，也就是现前一切量和心是八的，心相都是八的。所以这一品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关于到修行的实践。所以文殊菩萨在这一品里面开篇就质问了菩萨如何通达佛道，就是说菩萨在因地上怎么样的行为，怎么样的观想怎么样的知观这个佛道，那这个你说重要不重要？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众生都在因地上，菩萨是在也在因地上，因为菩萨是安居在因地度众生的，那如何的他自己本身都不通向佛道，怎么会带众生通向佛道呢？所以他就问菩萨了，他说问这个维摩诘居士了，他说菩萨如何通达佛道呢？所以维摩诘居士他的答佛是非常就是颠覆性的就是说这个回答，他说是说常规认知的就是恶菩萨行与非道，就是说很多人呢自认为菩萨了应该是行于恶菩萨行于非道，他这样讲的，就是说众生会呵斥的，就是说常人会呵斥的，成菩萨恶菩萨行于非道，是名通达佛道，这种话我们就很难，一般众生很难相信，就是菩萨在非道里面就是怎么会去通达佛道呢所以这个非道就是什么？就是背离佛法，它是背离佛法，就是吧？就是说，而是指呢菩萨决定的生日、地狱、畜生、恶鬼等这个恶道，视线贪欲、嗔恚、愚痴等烦恼相却能够去缘而不远除俗恶性烦恨，所以在烦恼中成就菩提也就是说成就了智慧和慈悲，也就是智慧通达空性，慈悲见于方便，就是说比例来讲无量光恰恰无量寿，它就是我们的时间，时间它是非时间，它是非道，因为时间本来是没有的，众生的妄念而已，而阿弥陀无量光掐在妄念的时间体上。那么说如果这样讲，大家就很愿意相信，如果尊生在此世界执着于生命的话，我们一定会认为他愚痴，是吧？但是菩萨呢，他的意念就在尊生这一念妄念上。在空间来讲，我们执着于此世界的空间，我们都认为是非道，是吧？因为他认为是生灭法。但是你菩萨呢，恰恰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说他的国就在这空间里面，离开空间没有另外的国可走，所以呢他也在非道里面。就是说在境界来讲，我们现前境界都是幻有， 但是呢，佛呢就在这个幻有之中。那就说我们执着于幻有，你一定会说我们是非道。今天来讲，你的家里妻子儿女这个家庭工作，哎，菩萨是住在这个里面，那我们认为这些菩萨是世间的这个啊，具尊这些虚妄的法，我们一定会骂他，是吧？那么说，但是富菩萨他恰恰住在这其中，离开此境界，没有富菩萨可得。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离开你先前的工作三八，或者家庭，或者社会，或者丈夫儿女，离开这个地方，你找不到另外一个佛了。佛就在这个地方，哦，是一些，那就等于他在行非道，对吧？那么说，如果不讲复果的话，我们对富菩萨都会生起怀疑心。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修行大菩萨，修行这个大乘菩萨啊，这个佛法，或者读了很多的般若经啦，读了大乘佛法，你像观音普文品啊，闪烁音声啦，或者是少大愿王啊，还有四十八愿，学久了以后啊，感觉富菩萨在此世界是一件很正常的，是吧？因为我们修了很多的大乘佛法，对这个是见怪不怪，是吧？像地藏菩萨藏在地狱岛啊，这个虚空藏菩萨藏在虚空中，色身相互错法里，只有无尽的菩萨安居着无量的众生，就这样。但是我们呢，则认为呢，他是这个方便呢，他是方便有另外的一个果，就是说，这个虚空要救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其实虚空就是极乐世界，你信吗？就这样，因为非道就是正道，就是说我们很难相信这个，知道吧？但是呢，菩萨确实就在这个色身相互触法、色身六道轮回之中，离开这个地方就没有另外一个地方净土可得。嗯，就是说我们要从这个般若智慧、从维摩诘句式里面来想的话，就是说此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建立在我们世间空间境界里面，就建立在你南无阿弥陀名号里面。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名号里、一念里面。离开这个名号，没有另外的极乐世界可得，没有就是世间空间境界的一切诸佛都在里面，一切菩萨就在这里面。离开这个地方就没有佛，因为他一非道，他在非道里面实现智慧，在非道里面建立方便，他在非道里面建立净土，在非道里面建立解脱，建立神通，建立自在。那么说，对于我们习惯的用传承的方法，舍其取，就是说取彼，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是方便的，我们要舍掉，我们到一个极乐世界去。那说那个极乐世界跟这个次世界两个是二元对立，你就是说这种思维啊是传教的概念，也就是次第法。而维摩诘句是没有次第法，直接信受。心净则透净。就是说你现在的色身相互触法、不知世界人与境界禅定，这一切都是方便，我这一切都是究竟。是华严经的讲，方便即是究竟。知道吧？所以是我们讲的所依力就在圣依力中，就是信是信什么？信八二的时候，就是说佛跟众生是八二的，圣跟凡是八二的，智跟他是八二的，净土跟娑婆是八二的，就证明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就是说佛啊，这个净土啊，或者是他啊，或者是那个圣依力啊，他是不能离开我们现前的这个体，离开这个体，那就不叫不二法了。你想一想，你离开娑婆，就是离开娑婆找净土，那不是二法吗？二法不二元对立吗？这种二元对立法，那你说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不是不二法，那什么叫不二法呢？就是那佛跟尊生是不二的。那说尊生是尊生，佛是佛，那什么叫不二呢？你要骨子里面认识到这一点。我并不是嘴巴上说一说啊，般若让我们开智慧，其实呢你心里想呢其实是为了二，那就麻烦了。不二它就不二，它就是实相，明白吗？所以呢摄影要认识到这个的，所以不二要去实行它。他说彻底的要把你的观点呢，那么说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尽头，我们在此世界为什么不愿意观照？很多在末法时这个时代修行人呢， 反正我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在次世界修不修无所谓，将来到极乐世界去修，记得。那么说，或者到极乐世界去感受，在极乐世界去体验，在次世界不需要体验，不需要修行，不需要感受，不需要观察，也不需要去修这个般若，这个净土那个般若或者是这个法门，所以弄成了在次世界就不修了，他就不修行了。反正念佛到西方极乐，念佛就是找几个给你念佛往生，就他就不修行了。但是呢，如果要讲净土就在娑婆世界，那你就对般若法门要重视了。为什么呢？因为净土跟娑婆是不二的，那是娑婆里面一定有转换成净土。他说佛跟众生是不二的，那我们现在众生跟佛应该在一起，那我们怎么样把众生转为佛？因为方便跟智慧是不二的，那说我怎么样把方便转为智慧，智慧在方便，方便在智慧是不二的，那我了解。那么这个时候，哎，你讲极乐世界，一讲极乐世界就想到娑婆世界，一讲到佛就想到众生，一讲到他就想到智，就是说，那说你马上会在你当下这一念上转换，我一转的这个机会，就能看到虚空，马上就会转。哦，这是你呢，这是方便，方便干什么？方便其实究竟就是智慧，就是方便背后它一定是般若空性。也讲智慧，智慧为父，智慧为母，方便为父。他说这个方便后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空性，空有不二的这个体。哎，你这样的你就会产生一个去实践它，就是说我们佛道是要实践的，知道吧？是要体验它，就是我不能是嘴巴上说一说，将来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再修这个概念，因为到西方极乐世界也不离开当下。就这样，所以呢，所谓临命终时往生，或者是见智往生、梦中往生，或者说现在就往生，都是要靠你自己呀、转换的力量强跟弱的关系。就是比较弱的人呢，最弱的人就是临命终时往生还是在当下，生者世世生，处者世不处，是吧？生者世世生，处者世不处，生者世世世不生，处者世世处，是吧？就是说。他不生的地方就是你生的地方，所以呢，生灭无生，生不生，就生灭无生，就是说生灭无生，生不生，诺般哪可能见人形，就是无生，无生体就是先前生灭体，生灭就是方便，无生就是般若，生灭就是娑婆，不生不灭就是极乐世界，就是生灭就是我先前的妄念，而不生不灭恰恰是我们现前的决念，记得它是都是不二的，实际上。所以呢，这里面讲就是说，是行贪欲而菩萨欲现世中，现世书贪爱中，却能以智慧观照无欲于幻，不生远着，就是在这个贪爱之中啊，就难于贪爱之中，他能够。以智慧观察这里五欲啊，五欲就是色受相行识啊，五欲与欲望嘛，就是都色的声香味受法才是欲望，而这个欲望呢，就是根本上也就是说成这个无破无明，记得就是说有欲望它就有无明，有无明就有佛性，他说一样有佛性立即就不是远着，就是比如你看到我你有没有无明，就是说你看愚钝看到男中喜欢他，这就是无明，是吧？我这个无明你当下了解，无明即是佛性，就是说您看到佛性的时候，二元立即就变成幻了，知道吧？如果你看到一个男子不生贪心，就像狮头看到房子一样，他没有那就等于没有无明，我没有无明也等于呢他没有佛性，我没有佛性是什么，就是草木山火云是不能成佛，明白吗？这话能听得懂吗？就是说就是因为你有欲才认识到我是有无明的，因为有无明就知道我有佛性，因为有佛性你看到了佛性以后，你的五欲的这个欲立即就没有了，换了， 二元就换了，因为你看到了佛性，看到佛性的时候，你专注佛性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欲啊，是因为佛性显现出来，这样你把佛性抓住了，那五欲就没有了，明白吗？就是说你看到花很美是吧，如果你不觉得美或者没有，就等于是无情，无情无佛性啊，由情来下种，知道这个如果你没有情，就没有佛性，没有无明了，简单。那花见到花，他们互相无见，你说他能成佛吗？永远成不了佛。那我看到花很美，就证明无明。如果我看到花像没看到一样，那不就是痴头吗？是吧？那说不管是花美，也它也是叫情啊，是吧？就是美，但是有的比较重，有的比较轻。不管是轻也好，重也好，就像水里的浪花，是吧？有的呢比较大。有的呢比较微动，是吧？就是说我们要是啊学智慧学的比较深的人呢，就看到花的时候红色的马上就有微风吹动，然后呢水就起小小的波浪，他一看到波浪就看到了佛性，明白吗？看到佛性立即解脱，明白吗？就是说你看到天上的白云呢，你就看到你的佛性里面的波浪，我这个波浪是什么？就是智慧。我这个智慧是什么呢？是借助看到天上的云，这叫方便。就是有外面的方便看起来我们的智慧，有智慧破除了我们的妄念，明白吗？它是这么一个过程。啊，也就是说，它是吧？就你就立即就不生远作了啊。所以大家在生活中这个很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生活中一花一木一草它都是展现佛性的，知道吗？所以你看到佛性的时候花就没有了，花就没有了，就是你看到我的时候，如果是摸头看到我，他绝对不知道自己看到了，是不是？摸头他不会看到我，这个房子也看不到我，因为他没有佛性，所以这个房子100万里也成不了佛，是不是？那么说我看到房子，诶，就这个念出来了。这个念就是不是贪，就是嗔，就是痴，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叫痴。就是我喜欢这个房子叫贪，我不喜欢这个房子叫嗔，它一定会生的。只不过呢有的大有的小，知道哈，有的是大贪，就是说我要把产妇赶走，这个房子归我所有，这叫大贪，是吧？然后大嗔就是我反正是给撤掉大嗔，大痴，大痴就像蚂蚁蚊子在这房子里跑来跑去，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叫大痴，是吧？就是我们人啊，小贪哦，我就是来听法嘛，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叫我们讲小贪小痴，小痴就是没有任何关照，就是小贪就是说，哎，这个地方好清净呢，就是这个叫小贪，就是。小嗔就说我一点都不想来，我在房间睡觉都好，经理把我拉过来了，心里虽然不舒服但是还是来了，心中就称恨，叫小嗔。小贪小嗔小痴，大贪大嗔大痴，知道吧？就是说你在外面看那个女的，诶，很漂亮，知道吧？就很欢喜，那叫贪。然后呢那个女的长得好丑，嗔，是吧？那个女的看得像没看到一样，就是说那叫痴，知道吧？那么说这个，所以大家不要把贪嗔痴啊严重化，就是说一想到贪了，就是严重的贪，知道吗？贪是一个很多很多的范畴，嗔呢有很多的范畴，痴有很多的范畴，所以我们见到这个世界一定有贪嗔痴出来，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起心动念的，知道吧？我这个动念的时候，你不觉得那就是佛性吗？所以呢，智慧之人呢，看到一点点水波在动的时候，或者说看到一点点白云，他就知道了佛性，知道吗？看到花的时候就知道了佛性，马上就破了那颗妄，知道吧？就照见五蕴皆空，他佛性出来，五蕴就自空了。这个一点，所以大就是说这个这个大法性的人呢，在大贪里面他会有觉醒观照，就像 罗汉看到一根针掉到地上，他那个生命线呢像雷在轰，就像那个雷啊嗡的在响，就是一根针掉到地下就像打雷一样，惊动了他的觉性，就是，所以他那个觉性呢是比较灵敏的，就是说他稍微一根针就可以让他看到自己那个生灭的法性，是吧？那么说凡夫呢，凡夫这个要大贪，大贪里面大嗔大哭，这里呢，因为大贪里面他去苦出现，知道吧？有苦，就是他不愿大石头扔到海里去，就放不出大花出来。二老汉呢，一个毫毛，一个王毛放到水里去，二老汉可以看到这个猛烈的水在放花，而这个凡夫呢，要大贪大嗔大痴才产生水的微动，就是，所以看到这个水动的时候，他才能了解佛性，就是，就像脱离苦海了，是吧？所以尊生呢，就是很难撬动呢他那个佛性，就是他的佛性产生动了很难。就是社会上争名夺利不被抓住了，他不肯觉悟的，就是不把他放到地狱底下烧一烧，火里面烧一烧，水里面淹一淹，刀尖上爬一爬，他是不会悟的，知道？所以呢，就是说那一切法都是惊动你的佛性，让你悟道。世间所有的法都是让你悟道的。那你在外面太阳猛烈的晒在你身上，对吧？你就会感觉到这是火的时候，佛性，你的佛性的波动就很大，你可以顿时悟到你的法性。而这个呢，就是五欲啊，色受相产生的五欲。那么说，你以智慧，今日呢，你因为我有智慧，听到这个不二法门，去了解了，都是无明里面后面是因为有佛性。不管是你六识自摸无明。六道轮回的无明，还是先前一念顿的无明，像菩萨就是我们在根本无明上这个活动，他就能够觉悟。而尊生呢，在六十七世上，而六十七世可能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强烈的分别对立执着纠缠，就是说，但是。他一旦遇到了佛法，只要你一遇到佛法，他就能解脱。为什么呢？因为佛法就是讲智慧，而一切都是方便。当人皈依三宝那一刹那时间，或者遇到般若不二法门呢，他瞬间就可以呢在这个大苦大难之中啊，能够觉察到自己的心动啊，所以心动就看见了佛性啊，看到了佛性呢，他就可以。照见五蕴皆空，就不生远着。你看，视线地狱，菩萨虽在地狱苦境中，却因证悟却因证悟罪性本空，罪性本空，恶无老慧凡尘大悲救度众生。实际上，地藏菩萨常在地狱道、恶鬼道，那说开示尊生呢，做善得善，做恶得恶供养的功德，你像地藏经讲的，这一切一切的这个罪啊、善呐、或者是天呐、或者是这个果报啊，都是来自于心，都是来自于心。那说这个，那至于他在地狱底下常常大悲普化一切尊生，就是种种方便愿一切相，显一切心，就是说吞之一切相解一切。就吞之息就是告诉别人的地狱恶鬼出生的来人却末，然后叫我们怎么去做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菩萨呢，他跟尊生讲的时候呢，他自己是体验过的，所以我们要体验到你现前的这个不管是贪嗔痴慢疑还是地狱恶鬼出生的境界要了解这个所有的这个相呢都是没有自信的，因为没有自信即是空，所以一切相都是方便都是解空，解空就是解心，解心以后呢，心解脱了，就地狱恶鬼畜生 人贪嗔痴慢疑都不存在了，是吧？那说法尔呢来度众生，是一在利，他是因为娑婆世界他就是一个利道，你知道吗？利跟利上利道而行，核心在于什么？烦恼就转为道场，就是烦恼为道场。他的道场在哪里呢？道场在哪里呢？他道场就在幻化的相上，就是说他就是方便嘛，是吧？所有烦恼就是道场。烦恼什么叫烦恼呢？烦恼就是地火风水都是烦恼，色身相无触法都是烦恼，阴阳二别色身意都是烦恼，我这个烦恼就是道场，是吧？所以菩萨呢通过视线非道，打破众生对于善恶尽缘的二元定力执着，就是说对于善的执着和对于恶的执着，对于近的执着和对于远的执着，有一个善，有一个恶可断，有一个善可行，有一个缘可取，有一个尽可得。那么说往往都在二元之中，他们之间呢真是在分离之中，不知道善跟恶它是不二的，不知道近跟远是不二的，就是心近则近，心远则远，心是不二的，心善则善，是恶则恶，不知道心是不二的，心哪有善恶呢？心哪有近远呢？就是它是不二的，离远说近就错，离恶说善亦错，离开善就是你转过来了。这个就比两个看到花的时候，一念无明，这个叫做缘；了解无明就是复性，那就是净，因为复性是净。但是看到花动无明，那个叫做恶。然后呢，那个为什么会动无明呢？因为有复性，那个复性呢，它就是善啊。你看到这花远着了，又动念头了，这个叫做远。哎，为什么会远呢？因为有佛性，它后面的是净。所以呢，近即缘，缘即近，就是缘即近。所以这个缘就是道场，我这个近就是解脱。那说这个，你看到这个花的时候，那说这个二元的念，这个花的念头的时候叫恶，动无明，无明叫做恶，这谁的无明呢？因为有复性才有无明嘛，所以这个复性呢，就是善。明白吗？所以呢，善跟恶，觉得他这个就是说，不是执着于恶是恶，恶是虚妄的法。执着外面善，执着外面恶，这肯定是错的。执着于有近有远，肯定是错的，因为近跟远是不二的，明白吗？只是说要悟入实相，并不是有起舍。所以后面讲，就是说，他这个烦恼即佛性的终极论断，就是说维摩诘居士啊，他进一步追问了，他说何等为如来种？就是什么叫如来种？文殊菩萨以四破天经天的预言作答，就是六十二件即一切烦恼为佛种。你看他这样讲的，就是说我们执着于法的时候啊，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有法的显现，知道吧？就比例来讲，就是说无明，就是说这无明它是一个名字吗？就是那说名字知道自己是名字吗？名字肯定不知道自己是名字了。就是说我不讲反字，反字怎么出来呢？是吧？这个名字也不会出来呀，就是那我说没有见，反字怎么出来呢？没有名字，我怎么开口呢？是吧？所以这个开口的这个东西谁在开口呢？就是佛种子嘛，就是佛性嘛，明白吗？这个房子去建，没有建房子怎么会出来呢？所以呢，那个建是什么？谁在建呢？佛性嘛，是吧？所以六十二件什么边见、邪见、正见，但后面都是不能佛性的，没有佛性是没有边见、邪见、正见、邪这个外道见，还有见见起见，都是因为有佛性。没有复性的话，这一件同等都没有了。比如说，你说贪嗔痴慢疑，没有复性怎么贪嗔痴慢疑呢？就是说，是贪嗔痴慢疑身为佛性，明白吗？贪嗔痴慢疑是什么？是道场，是方便。它出来就因为有复性，就是我们智慧，智慧跟方便是同时的， 同时呢，就是这是我们在方便里没有建立，没有不知道智慧，所以呢把方便呢当作是个名相，就是我们断贪嗔痴慢疑啊，就是每天在搞这个东西啊，我们这个人又邪见呢，就是说那什么叫正见呢？邪见，邪见是复性才叫正见啊，那这没有复性，邪见又怎么出来呢？所以呢看到邪见时正见也在那个地方啊，就是贪的时候复性也在那个地方啊，认出了复性贪就没有了嘛，明白吗？所以呢那你就了解以后你就知道，他说你看文殊菩萨跟平时，就是我们平时学法的时候啊，你发现吗，是不一样的，跟这个首先就是说这个当下在一切这一切相上，就是说在一切法上，在一切义理上能找到，就是你比例来讲无常，那我们无常就这个东西是无常的，我们就是我们要追求正常，那无常，无常非无常的，无常不知道自己是无常的，那无常怎么出来的呢？无常就是佛性嘛，所以无常就是正常，知道？所以一切无常没有自信，那无常的那个无明其实就是佛性嘛。所以他什么叫佛性呢？无常就是佛性啊，缘起就是佛性啦、啊，对吧？六道轮回就是佛性是不动的，他说在任何就是你看到佛也是佛性，你看到流死也是佛性，所以人等于说佛在哪里啊？在流死里面，他看到流死，他不是看流死，他看佛性，就是说。我讲流失的时候，大家鼻子里都有臭味出来，是有人的强烈的执着欲，大便是臭的。所以我在讲流失的时候，每个人鼻子里面都会闻到流失的味道，是不是？闻流失味道，但是呢，菩萨不是，菩萨讲流失的时候，他是在讲佛性。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流失也好，看到流失也好，说流失也好，都靠佛性展现的。没有佛性的话，流失自己也不会出来。所以呢它是佛性的展现，所以呢那佛在哪里啊？在流识里面，就这个不颠倒吗？是不是？就是我们很难想象佛在流识里面，因为菩萨看到流识不是，是看作佛性，能知道流识的那个佛性，因为流识不非流识，流识不知道自己是流识，一定是你的无明，就是迷了叫无明，觉悟的人呢他看到流失就是看到佛性，所以流失是道场，佛性是解脱，就是解脱在哪里？在道场里解脱，明白吗？所以你就看到啊，一切去都是解脱道场，哪个地方不是道场？到极乐世界，在娑婆世界，都是要你认识佛性吗？那么说我们在娑婆世界一定要认出来，娑婆世界没有佛性，哪有娑婆世界？没有佛性，谁在地狱受苦？没有佛性，谁在恶鬼？就是没有佛性，这人没有佛性，没有这个体的话，那就没有那个体，就这样。所以呢，地狱也是道场，恶鬼也是道场，畜生道都是道场，十法法界都是一个大道场，虚空尽虚空变法界都是道场，道场就是方便，有了方便，它就必然有解脱。所以呢，方便就是解脱。这一切烦恼就是浮肿，看到没有？所有的烦恼就是浮肿。你问我打你为什么痛？你为什么会骂我？我骂你，你为什么会骂我？所以走私拿棍子打你的时候，你又反过来打，是不是？你说到底是对的错的？你为什么会打我？就是那么说，你不知道，你没有认出这个方便，那你当然就可以看不到智慧了，那就叫无明嘛，是不是？你就执着于无明了嘛，但是呢就看你哪天悟了嘛。我走私才走不会呢，你我打你你打我是很正常啊，我打你你就会打我嘛，你要绝了你打我也是对的，你要迷了你打我也是对的，知道他都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佛性就会打我要打你你不打我，那你跟石头有什么区别？知道就是我打草，草就不会回首，是不是？我打你就我为什么打你就会回首？我打这个树为什么不回首呢？因为它没有佛性啊。我打你为什么又有佛性呢？那佛性在打我，我会生烦恼吗？所以我打你，你打我，不管你悟不悟，对于圣人来讲都是对的，是啊。所以他没有，有人讲，哎，这是祖师在考验我们。其实祖师才不考验你呢，他干嘛要考验你呢？就是你打他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佛性啊，他看到棍子为什么显现出来？哎，佛性啊。哎，你为什么拿手打我？哎，有佛性啊， 哎，为什么拿棍子赶我啊？那是有佛性啊，那我打你也是佛性，你打我也是佛性，都是佛性。那说都是佛性的展现的时候，我问你，祖师还有烦恼吗？因为那个无明的人他就没看到佛性，但是呢佛性还是在起作用啊，起作用。所以你认为我在打你，然后呢你也开始来打我，你骂我我骂你，你诽谤我我在诽谤你，就是我不会诽谤你，你可以诽谤我，为什么呢？对我来讲，因为你诽谤我，你有佛性才会诽谤我，没有佛性你诽谤不了我的，就是所以你迷了，不知道你的佛性，所以呢你就在烦恼痛苦，而我呢在这里面绝对是解脱的，明白吗？以后人家骂你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骂，看到的是佛性在动，是水的波浪在动，知道？哦，这个波浪在动很正常啊，佛性在动啊，是不是？就是说那动的是，所以你看到的都是佛性，管是动还是不动他都能看得到，知道？所以呢就是说你了解这个道理，那么说你就知道什么叫烦恼即菩提了，知道吧？所以呢文我就是问文殊菩萨，什么叫如来准呢？哎，如来准就是哪个地方，那后面的比喻啊，他说莲花生于淤泥啊，佛道生于在烦恼成就，就说莲花是在淤泥里面成就，而佛呢佛道呢在烦恼中成就。也就是说前面就讲过，就是道场其实就是一切处啊，那说就是说在烦恼之中，就是说淤泥越处，那说莲花长得越莲花开得越艳啊，花开的一香，是不是？那说佛道呢在烦恼里面呢，这烦恼越重，就是佛性呢登得越厉害，佛性登得越厉害，那我们说他成就力就越大，知道吧？就是说一般凡夫呢，就是小小的动，就是说小小的动啊，他都可以这个，因为他土地很肥嘛，是吧？他都能够，所以它这个很肥的东西，很肥的肥料啊，很肥的肥料的话，它可以长出莲花出来。也就是说烦恼越重的人，他这个佛性的花开的就越大，是不是？花这个水花就越大，更能展现出佛性无穷无边的力量，无边无际的力量。所以如果你看得越远，那你的佛性就越广，是吧？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悟了，那这个地方就是佛法，是吧？出门忘记了你就迷了，是吧？但是佛性还在。就是说那事实上呢，你走遍大千世界，哪个地方不是淤泥呢？哪个地方又不是烦恼呢？也就是哪个地方不是道场呢？又哪个地方不能生出莲花出来呢？又哪个地方不是成就你的福道的这个因呢？是吧？所以呢无边无际，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境界中，任何一个时刻里面，你都能够看到这个烦恼，都能看到烦恼。因为虚空你就把它当成烦恼，就要看到虚空。因为他这个菩萨的这个根性比较好，就像那个淤泥啊，就是说就很多的这个营养，知道吗？他一看到虚空，他的佛性呢就打动，知道吗？大灯的时候莲花开了一眼，他就说看到虚空，他的莲花比虚空还大，是吧？看到烦恼，哎，他的福道啊更广，是吧？所以我们呢利益跟，就是说我们邓性的尊生呢我在讲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一点点，是吧？可以在出屋子就可能弯掉了。所以我们要会观照的话，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观察啊，这个都是实修的，一定要去实修，要体验它。体验它的时候，你智慧开了以后啊，你的心情啊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吧？我住在无为涅槃中，就像在高原陆地中，是吧？无法发起菩提心。如果你一旦住在寂灭涅槃之中，住在清净之中，就没办法发菩提心了。像二老汉住在菩提心，他说住八万劫也不能出来，那住在那里面一定就定过八万劫，他不出境，因为他没有机会，他碰不到烦恼啊。因为烦恼就是菩提啊，他没有烦恼就没有道场了，他怎么从菩提呢？大家想一想，要发菩提心，你不能离开众生，不能离开娑婆，不能离开贪嗔痴，不能离开地狱鬼畜生，就是不能离开淤泥，知道吧？所以呢 就是我们讲叫小心的众生呢，他喜欢住在高山上，就是吧，喜欢住在寂静处啊，就没办法发菩提心。唯有烦恼大海中，就像纷然之中啊，能施展啊佛法的慧眼，明白吗？你现在这样的明白以后的话，你就知道你修行念来就是，因为我们是现成的，是吧？你不要再修个阿罗汉，就在寂静之中，然后体验禅定，体验寂灭，慢慢的你就寂灭了，然后呢，现前的道场就远离了道场，然后到一个高山上去了，是吧？远离大众，然后呢，离开了烦恼，就离开了众生，离开了众生就没有土壤了，觉得，所以呢，你的菩提苗啊，就被就焦芽败种一样，就发不了芽，就是发芽一定要发芽，知道吧？所以你根性比较好的人呢，看到花就发芽了，是吧？根性不好的人，就是请师傅打你，对吧？就是烦恼那种贪嗔痴的去悟，就是在菜市场去悟，对吧？你就不断的拿着篮子在菜市场转一转，在杀猪场转转，让我菩提准出来，对吧？这个一定要这个，就是说会的人的话到处都是，不会的人呢还要去寻找，是吧？寻找就证明你的根性还是很差的，其实不需要寻找的，因为虚空色身相互触法全是烦恼。尊生用无明烦恼转离生死，觉得他没有智慧啊，不知道不二法门，不知道方便就是道场啊，这个智慧就是解，他不知道啊，所以呢他舍出了方便了，所以呢尊生因为他无明中他不知道智慧，不知道不二法门，所以呢不知道当下的这些烦恼分别执着啊，都是因为佛性，所以呢尊生呢用无明烦恼而转流生死，而能够把这个烦恼当作是道场，当作是菩提道场的话，当下就能觉悟啊。所以菩萨正是通过生日烦恼，就是说看了烦恼他有一个智慧的关照，就是说他学习了这个啊维摩诘居士的话就可以生日，就是像我们念阿弥陀佛，你是到极乐世界呢，还是通过色身相互触法时间空间我生日呢，叫生日到里面去，叫生日到里面去，见到了解脱，见到了佛性啊，见到了般若，见到了智慧，对吧？你必须要通过我们先前的时间空间境界啊，要生日，就是才能唤醒，当你生日的时候，同时也把你自己本座的佛性给唤醒，越生日越唤醒，就是在时空境界中，你因为时间空间境界是因为你无明，它就是一个道场，而这个道场的被道场就是方便了，在一切时空境界的，我们时间就是现在过去未来，这空间就是时间里面的空间，就是不管是好坏善恶地狱恶鬼出生人天阿修罗，那就是声闻菩萨所有的境界啊，都是有空间。他说你生日在这个，你都把它当成道场看待，然后在道场你就生日智慧，你慢慢的只要你回光一照，就是生日到里面看到了你的佛性，很简单的，就是一看到花你就看到佛性了，就是因为没有佛性是没有这个见的，对吧？没有佛性你就没有这个念的，对吧？所以呢瞬间就能看得到，是吧？所以呢这叫唤醒他，你要学会在生活中没事情要唤醒他啊，不能够不管他，是吧？看到花拼命探索完美享受，就是看到这你享受它，然后你不唤醒它复兴的话，就是说那你复兴就没迷，不外在的迷惑，你流转三界要多说点苦。所以后面讲这个菩萨转述，就是以智慧方便摄化众生，而针对普贤色身菩萨等啊转述啊，他这个后面讲转述的提问，维摩诘居士啊，以圣阶，就是用阶子啊，圣的一段啊，菩萨叫法的转述，转述观，他说啊，智慧，但智斗为魔，就是以智慧啊斗尊称为魔，方便为父。我们一直讲，智慧就是你的佛性，方便就是一切烦恼，所以烦恼即佛性，它是不二的，所以。方便呢就是道场咯，这些道场就是父啊给予我们的方便， 他说智慧呢是母亲能生出法性，就这个意思。他说这个是菩萨修行的根本支柱，这是根本，是吧？第二，四十二于寄于，就是这样，寄于道品与知识，就是说37道品呢，就是说讲四奢，就是讲爱欲啊，吃这个不吃爱欲啊，这个腾势啊，还有这个叫什么啊，力行这四种法，它为啊技巧，就是一种我们要修会有技巧，叫寄语，寄语就是技巧，就我们在世间做一技巧，就这样，就是我把你看释迦牟尼佛的寄语像是什么样的，就是手拈花微笑，是吧？八相成道，这都是技巧，叫四舍法。他有丈，他有父亲、母亲、妻子、儿子，还有六亲眷属，实现了，就是说他有眷属。我这些眷属呢，其实就叫四舍法。我四舍法就像寄语一样，是吧？寄语，这个寄语不是我们这个寄语，寄语就是诱惑众生，诱惑众生解脱的，就是说众生是这个样子的，我必须要现这个相啊。我们不要把寄语呢当作是难语，这个寄语，寄语就是一种技巧，它用继续啊，就继续，它是一种慈悲的啊接引众生，是吧？道品就是37菩提分呢，为知识，就是大善知识，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啊，无根无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呢，或者说思念去啊，这个啊，这种种啊为修行的指南。啊，就是让众生从这里面体悟到复性的作用，是吧？体验复性以后呢，产生了一些四禅八定啦，或者说一些欲乐啊，或者是一点这个圣巧方便啦，就是说菩萨常常跟众生这一块共舞，他那个共舞就是法上共舞，法上共舞就获得很多的喜悦快乐。他在没有升到之前呢，你要陪着他聊天啦，或者一点禅定功夫啊，就是一些游戏。知道吧？这些游戏呢，因为先于欲勾人，后令入佛智，先于三层道骨啊，把尊生呢引到道上来，然后再令一些尊生进入佛智啊。所以现前的这一宴给你一点吃就很开心了，这都是先于欲勾人，讲到菩萨有求必应，它都是一顿饮，要而得而要与得与，它都是一顿欲勾人，都是菩萨在尊生心中做游戏而已。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复性呢，在这个无明中，众生没有彻底悟之前呢，做一些游戏活动，就是说色身相互触法，这些都是菩萨的游戏，就眼耳鼻身意地火风水空人，都是佛菩萨，都是复性的游戏，都是为了诱导众生啊，后令日复至，只要众生在无明中都在游戏里面，我一些游戏引导众生见到佛性的时候，他说后令日复至。对吧？如果你瞬间明白了，那你就日复制了嘛。不明白，你接着玩嘛。啊，唱歌跳舞、吃饭穿衣、出家在家啊，坐禅打坐，这些都全统统是游戏。我这些游戏都是令尊生进入佛性，什么到地狱、到天堂都是游戏。告诉你，他是没有自信的。就是人说你不愿意解脱，给你苦，给你受受。其实到最后面，佛陀一告诉你们，这些都是没有自信的，给你玩一玩而已，因为你不肯解脱。你做恶事能伤害众生的，所以让你受点苦，受一点苦呢，目的呢就是让你呢求解脱啊。你有一天呢，突然你善根成熟了，遇到了般若法门或者是维摩诘居士，你就一定会悟到的。所以维摩诘居士这一本书啊，我觉得太重要了。所有众生呢，只要闻到这个维摩诘居士这个法呢，都可以瞬间从任何一个境界里面直接见到你的法性，直接解脱，就是说从一些方便里面直接看到你的那个法性，这样。所以拈花微笑，我手一举复性就出来，看所有众生复性都出来了，就是说你看这样是看到的人都能解脱，就是我手拿出来，这样看到的人都能解脱。为什么呢？为什么看到的人都能解脱？因为都有法性嘛。反正你看到的人就是告诉你，这样你看到是因为每个人都有复性的，就是每个人都有复性，那个复性就是解脱体呀，是吧？是你看到我手的时候都是复性展现的，是吧？那说什么东西看不到呢？与目视无心，就凡是看不到，所以他成不了佛， 这样看到的都能成佛，凡是看不到，凡是不能成佛。虚空花，你看花看不到这个，它成不了佛，100万里它也成不了佛，是吧？哎，你看到了，你能成佛，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只要看到的人都能解脱，就是我们讲，现在我才了解我为什么那个叫什么堪，这个是那个五祖信殿无论堪坤大师啊，他当时灯已经黑了，他手拿出来，觉得谁看到我的手？手上放光，只要看到我手放光的人，只要看到的人同解脱，看不到的人同没解脱。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只要能看到的，这个佛性的展现，对吧？就是我手拿出来，每个人都看到，是因为佛性的展现。手拿出来就是方便，就游戏。看不到的人就是说，哎，佛祖这样拿手出来干嘛？那这样的就是游戏了，就是既是游戏，就是说你有一点不成佛，释迦牟尼我绝对不会成佛的。就他成佛视线成佛而已，实际上他还在我们生活之中。就释迦牟尼佛走了，观音菩萨又回来了，干什么？陪着你吗？世事嘛，三世间，就是说这个观音菩萨三世二应身回来干什么？就是说回来就是陪着你游戏的，知道吧？你喜欢六道波罗蜜，他就跟你修六道波罗蜜；你喜欢六道轮回，他就跟你一起六道轮回，就是天天跟你做游戏。目的呢，就是要你呀，就是说这个。认出佛性，明白吗？所以大家今天在这个地方认出来没有？反正看到我手的人统统解脱，看到没有？就是后面的佛性看到了佛性，不是那个了，就这个这么简单，知道吗？就看到佛性，你在外面就天天跟他在一起了，永不再忘。就是我们在那个云九经呢，一旦你看到了，永不再忘。永远不会忘记，你说什么东西不会忘记呢？你的佛性怎么会忘？没有佛性呢，你就不能吃饭、睡衣、睡觉了，就是没有了吗？证明永不再忘，忘不掉了，永远忘不掉了，知道？所以呢，这个菩萨在此世界示现，示现生老病死相，成就诸尊身呢。菩萨示现生老病死啊，这个等无常，都是在警示尊身呢，要跳出六道轮回，要见到。你的佛性啊，得解脱。所以这个跟平时说闻到的法都是不一样。不过在我这个地方闻法基本上都是这个，是吧？就是你在外面去闻法，我告诉你，你真的闻不到。你在外面听法，你在外面听法，你听个几十年法，那在这个地方听一遍，听一堂课就可以了。你在外面听个20年的课，说不定在我这个听一堂课就可以了。知道，其实修行100年还不如在此世界听一堂课，知道？课堂主很重要，是吧？所以呢，世俗啊对转属的认知，就是说，像菩萨呢，这个一些行为啊，拉在度众生的方便系体，就所有行为都拉在这个菩萨度众生的方便啊，就是。体现出世事无碍华严境界。逆境中逆顺自在菩萨行。本品呢通过了一些逆证呢这个就是说运逆这个善使菩萨如何在非道中践行佛道。就是说无力最终显慈悲菩萨呢在这个无力就是杀父杀母出生杀阿拉汉这个里面显出慈悲。所以你像这个佛陀身边的大弟子叫二世四王是吧这个还有琉璃王是吧他这个杀父杀母这个出父生邪杀阿拉汉破猴合身他这些无力之人最后还是令他一生南无佛的解脱是吧特别是二世四王佛陀让他观察的时候直接进入般若智慧直接成这个无力之最终证到了三果位是吧所以菩萨行无无间罪啊于杀父杀母却无这个老慧心而不堕地狱反而大悲救度最苦的众生魔境中顺佛境所以菩萨到魔关里面去这个以智慧调伏魔众 时期呢皈依佛法，就是比如说佛陀斗这个魔是吧，三个魔王魔的篆书全部后来皈依了三宝。释迦牟尼不是天上降魔塑化真仪到阎浮提菩提树下成的正觉，就是说他先是把这些魔功所有的魔啊给降服住了。你看在《楞伽经》里面啊，佛陀把这些魔功里面魔语啊魔丸啊全部给用渡过来是吧，渡过来以后都成为佛陀的护法，于智慧调伏众生，使其皈依佛法啊，贫穷下贱处啊，示现佛的功德，在非常贫穷的地方示现佛陀圆满的功德，菩萨示现贫穷啊疾病啊啊，却能够以保守功德利益众生，令其发菩提心。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在贫穷痛苦烦恼里面呢啊，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啊，你都是一种示现，在这里面啊示现啊佛陀究竟不可思议的功德，他的乞丐没饭吃，可他死的时候呢烧出一大堆舍利出来是吧，为什么呢，就是在一些境界中他都能修行。就是说菩萨你在过往的地方你也可以，在这个贫穷的地方你也可以，就是做乞丐乃至于呢做刽子手，专程去杀人是吧，就是这样的人他死的时候呢可以烧出一堆舍利出来，就是这样的人怎么会烧出舍利呢，就是因为他是用佛性知道吧，他不用这个世间的东西了，他完全是用这个他所有的相里面他是安居在自性上，安在佛性上，所以在生活中遇到任何境界你都是很了解这是佛性的作用，都是佛性的妙华，都是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在此世界不管遇到逆境顺境，做事情的遇到逆境顺境，对你来说都是平等，我的功德顺境中逆境中对你来讲都是佛性的展现，逆境中的功德就是欢喜和烦恼中的痛苦，这个痛苦跟烦恼都是佛性的作用，都是花在放，学不能清净中还没有这么高的花是吧，就像一个围城扔到水里面去，水就放那么一个小花，把一个石头扔进去大花就出来了，所以菩萨能在大烦恼中现这个微妙的佛法，反而呢就像二老汉在清净中还看不到佛法，所以呢不要以为二老汉很了不起，其实发菩提心呢在烦恼中建立这个菩提心，建立利他心，就是说实现的功德会更大是吧，所以呢只有淤泥啊，越深的淤泥营养分就越高，他说成佛莲花会更加兴旺，所以呢就是说不要对自己啊失望是吧，就是说你没有钱没有关系，你的佛性是无二的，就是你贫穷天气冷没有衣服穿没有关系，你在外面可以生出莲花出来啊，你看着人是冻死了，可是呢那边个长出一朵莲花出来非常优美，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光人跟卵，你是观你的佛性，大痛苦中更加你的人欲心会更加强烈是吧，有了佛性的话你就不怕知道，所以在一切境界中你都能够示现菩萨行，就是说只是说虽然贫穷可以示出保守的功德，就是你手伸出来无量的宝都可以显出来，所以就是说这表面看我们贫穷下贱是吧，可是呢你身上有五彩之光明，这个谁能知道呢，所以都能够令尊生呢发起菩提心，所以佛陀在世时这个身上又无有一物，可是呢他富有大千世界贵为人天师表，然后外面这些行为外表表现的都是凡夫相，但内在密行菩萨行，就像这个维摩诘居士他内行呢是菩萨行，外现的反而有妻子有儿女在世间还在妓院里面还跟学生在一起，跟那些幼儿园的孩子在一起踢毽子是吧，然后在这个学校里面还在妓院那个人还是唱歌跳舞这个身舍之中啊，但是呢他内行密行，他知道都是佛性，观察密意的观察密于佛性啊，所以内修密行，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在路边呢要内行，要去实际修，不要假修，不要讲给别人听自己不修， 就是要自己要思修。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秘密的修行，是吧？先大家在生活中啊不断的去运作，烧饭呐、挖地呀、干活，你要去借助这些，不要一天晚活在烦恼之中。就是他不干，为什么我要干呢？就是你在密行功德，越烦恼菩提心越大哇、越烦恼你花开的越艳呐、你越烦恼那你的那个复兴的这个力量不是越强大吗？是不是？就是说你爸爸养了，就是像我父亲养了四个儿子，他养了六个儿子，是不是？那么说他死的时候呢，我看他们都不愿意出钱做事，是吧？那我就自己一个人花钱买被子，买这个很多东西，家里所有人我都会打付一下，买了照顾的都是我一个人出钱，所有的事情都我一个人出钱。那为什么你一个人出钱呢？就是说你有这，虽然你这个你多出就证明福性大嘛，是不是？你的菩提心大，如果你没有钱还出不了呢，是不是？就是说你有这个力量为什么不出呢？就是啊，你有这个慈悲心，你有这个包容心，你有一这个菩善心，那你心就大嘛，是不是？如果你要是这边做了，那边有冤气，是吧？都我做，就是啊，那你生烦恼，你不觉得事情也被你做了，烦恼一生起来，不是两这个功过就抵掉了，就没有了。是你做这么傻的事情干嘛呢？是不是？所以呢，在这个世界，所有烦恼的事情，正能显出你的菩提心出来，正能显出你的福性的作用量大，是吧？这个东西，我们不能用世俗的东西去讲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用佛法，知道吧？只要有佛法，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就这个道理。所以，菩萨行于非道，非道就是在六道轮回所有境界中，一切现象中，实证不二之实相。就是了解方便跟这个般若这个进入到不二的实相中啊，对小乘的一种超越对在家人的一种指导，就是说为烦恼追求这个灰尘灭智的这个涅槃，那说到三十三天永不能出来，百世千世八万大劫都不能出来，那多吃亏啊。大乘则主动生烦恼，就是说这个牛火运生，就是说我扭住我们先前的这个喝，目的是我来度众生，因为我的佛性呢是不会迷惑的。但是我在这个世间我视线出家相，视线居士庙相啦，或者视线这个烦恼相啦，就是说这视线也是我的吸气牛火，把这个火牛的不要断掉了。为什么呢？这个无明呢好度众生呢，因为无明就是佛性呢，所以我扭着无明好度众生呢，就是那么说你了解佛性是不生不灭的那我心前的这个无明正好是体现出佛性嘛，就是我看到虚空，虚空就是我的货啊，知道我要留这个货干什么呢？展现我的佛性啊，是吧？如果没有这个货，这个虚空大地就是货啊，就是迷惑的货啊，我这个货正好显我的佛性，我的佛性是不生不灭的就是我或者这个然后留火干什么呢？度众生啊，留这个货来运生，就是私运众生，这个那么说你就升起了大圆大智的思想。诶，在这个世界虽然你是个小小的人物，是吧？你在这道场里面可以用无量众生，你就勇敢的去断烦恼了，是吧？不断烦恼我在安住在菩提上，所以这个都是戒引众生，是吧？对在家人呢他有强烈的指导作用，就是因为在家，因为这种心在家里做事情都是福性的展现，哪还有烦恼升起呢？所以呢家里五欲之中不生烦恼都是福性的作用，是不是？因为你家里就是道场吗？烦恼就是道场吗？就是说这个生灭就是道场吗？这里面正好是福性吗？就是如果没有福性哪有生灭看得见呢，是吧？哪有众生看得见，哪有虚空看得见呢？因为福性展现出来了。所以尊生呢一旦你明白以后，你回家去啊都在安居在道场上。所以在家人应该要看看微末记居士，你就在家里怎么运作就明白了。但是要我这样讲一下，大家就心中就有一个关照，我要不讲你看这个书你不一定看得懂，是吧？所以这样讲一下大家心里就明白了，是吧？所以烦恼 烦恼成夫的资粮，就是允许都是烦恼，就烦恼恰恰是你成佛的资粮。尊生不必厌恶烦恼，而应视其为觉悟的契机，这样，这是火尊圣莲的比喻。烦恼越盛时，而你的智慧光明就越大，更能激发自己的那个智慧的光芒。就是说，烦恼越重，你的佛性的光明越大，肯定是这样子的。你现在感觉到没有？就是说烦恼越大，你的佛性的光明越大，知道吧？所以你看到光明，看到佛性的光明的时候，你的烦恼不知为起，自然而然的变得很小了，反而你的智慧越来越大了。所以方便生巧的重要性，也就菩萨斗身需要灵活应用逆境和顺境两种手段，不光是顺境逆境，它都是道场，都是利用的手段。因为逆境或顺境，我们讲顺境是引导尊生向善，逆境呢是破尊生执着，在逆境中破尊生执着。你打我骂我是因为你执着了，就是觉得烦恼是因为你执着了，就是你看到佛性的时候就破了，是吧？顺境它是引导尊生呢，从佛性里面展现出更多的顺境，就是利益尊生呢。因为顺境跟逆境，如果你悟了就是顺境，迷了就是逆境了。那说逆境正好是破迷之作为进入顺境，是吧？顺境正好利用这些境的利益尊生，它是，所以它叫灵活应用啊，没有慈悲的执着，都是在应用之中。顺境也好，逆境也都是互相转化，就是。他说心静则国土静，其实菩萨虽身在处土，但是心呢常常是静，因为你的佛性常常安居在佛性上，就是静的，是吧？心静就是说身在处土，心静则能够在烦恼中庄严国土。就是所有烦恼啊，你看到佛性的时候，那些烦恼就幻化了，就幻化，就不是烦恼，就变成什么庄严国土。因为光明盛世嘛，越是烦恼越是执着的地方，越能看到佛性，越能看到佛性的时候，那说这些烦恼便反而转变什么庄严国土的功德啊，这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烦恼正好是庄严国土，其实我们修行的关键不在外境，而是你内心的转化。就是你看到外面一切境界，马上你看到了你的生命佛性。所以佛道品呢它是一个实践的修行，体验的修行，就是揭示呢这个大乘佛法最深刻的这个体验。这个成佛之道肯定不是远离红尘，而在红尘中觉悟，解脱自己，不是灭掉烦恼，知道吧？而是在烦恼中能够看到佛性，看到你那个自由自在的什么这个智慧解脱。所以文某记句是呢以行于非道，就在三界之中示现，就是说示现凡恨，就是在世示现凡行。也就是说我们修行呢，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离菩提，恰于行脱觉其实这是最好的一个解释。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恶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腾山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